多云转晴，我叫方清平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人比人。前天呢，说相声那个富强买了个新手机，见着我就嘚瑟，方清平见过吗？新出的人性化手机，比你都聪明。您说气人不气人？虽说我那手机还是黑白屏的吧，但嘴上不能服软。我说了，我说富强，人性化手机，你这手机也配啊？什么叫人性化手机啊？人性化手机就应该像宠物狗，不怕丢，撒泡尿自己就能找回家去，善识别，闻着味儿一秒知道你是谁，读人心，看一眼就屁颠屁颠的伺候你，能防身，来个坏人的手机立马黑脸，长得萌，外焦里嫩，赏心悦目，会撒娇，摇个尾巴能唱个曲儿。那时候啊，手机就叫 My Dog， 有事没事我牵出去遛手机去，见着人就问，哎，您瞧嘿，我牵这货是手机吗？北京喝京酒，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播映的脱口而出。最近呢，英国发生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，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士和闺女啊，在花园里头发现一只迷路的乌龟，充满爱心的娘俩呀，赶紧跑到商店买蔬菜喂乌龟。可是这小家伙不吃东西，他们呢打电话给附近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请求帮助，结果发现这个小乌龟啊，陶瓷做的，肚子底下还写着字 Made in China。 马女士就感叹呀，他们中国这个做的东西做得太逼真了。其实说起乌龟，我儿子最喜欢的就是养乌龟。那天我儿子含泪呀跟我媳妇说，妈妈，我养的小乌龟死了。媳妇一看安慰孩子，好孩子别难过了啊，咱把它用纸给包上，给它埋了，啊，给它举行一个葬礼，葬礼结束以后啊，妈带你去吃冰激凌去，然后再给你买你最喜欢那个宠物狗，给你买那个玩具那赛车。突然小乌龟动了一下，媳妇高兴了，没事了孩子，你看那乌龟没死。我儿子说了，妈，我能给它掐死吗？其实啊，一般人是不会把真乌龟跟雌乌龟搞混了，谁让咱们中国的手工艺品制作太精良了呢？这在咱们中国古玩界有个行话叫打眼，我也有打眼的时候。有一回我去那个说相声的白凯南他们家串门去，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块葡萄挺鲜艳，这色泽我食欲就上来了，趁他不留神随手揪下来两个搁嘴里，一嚼有点涩，估计还没熟呢，不好意思往出吐啊。边上有茶水嘛，拿过来茶水勉强给咽了。过一会儿啊，白凯南又端着一盘葡萄放桌子上，看我半天也没动啊，就递给我一个，那葡萄特甜，你吃吧。我说这葡萄还没旁边那葡萄看着好看呢。白凯南说了，谁叫你吃那个了，那是蜡做的装饰品，您说我招谁惹谁了，吃一肚子辣。白凯南还嘲笑我呢，说怎么样，打眼了吧？正好啊，我从潘家园掏出点好玩意儿来，你用你那双左眼帮我看看。我知道他又想气我，就让他赶快把那东西拿出来。就见这个白凯南小心翼翼拿出一本书来，你看看，这是我精心淘的古书《黄帝心经》，价值千万。我小心翼翼打开仔细一看，里边都是用繁体字写的这个养生之道。看到最后一页我乐了，上面写着电脑用久了伤筋动骨，他这也打眼了。宋时期有个爱国诗人叫陆游，那个时候啊，金兵入侵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把陆游给气坏了。路由器坏了就不能上网了，这笑话有点冷， 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无线上网就一定离不开路由器。最近呢，以色列有个历史主题公园，他们给公园里头30头驴里头的5头驴装上了 WiFi 热点，让游客们在欣赏景点的同时呢，随时能够用移动设备上网。公园的经理说了，未来计划让所有的驴都变成热点，让更多来公园的这些个人呢，都能够使用到无线网络，成为货真价实的移动电驴。我带我儿子去动物园，看见长颈鹿，我儿子问我说，爸爸，您知道长颈鹿脑袋上2个犄角是干嘛用的吗？我说犄角那就是装饰品呢，这老看。我儿子说了，不对，告诉您吧，那是路由器的2根天线。我说这路由器天线，那你能用它那路由器上网吗？我儿子不愧是我儿子，真没被我问住了。他说了，长脖鹿没告诉我密码啊。你看一般人家里的路由器都有密码，就怕让外人偷着用。说相声的白凯南多会过日子呀，舍不得花钱在家安装网络，正好他们街坊是个大方的人，路由器忘了设置密码了，白凯南就是经常偷偷占人家便宜，偷着用人家的无线网络。上回我上他们家，正好看见他在楼道里把他们家街坊的电闸给拉了，然后又给合上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白凯南说了，刚才呀网速有点慢，我帮他重启一下路由器。我就不爱占这种小便宜，我们家自己有路由器，那天呢邻居家路由器坏了找我问密码，我很大方给了他一串长达17位的英文密码， CPTBTPPPBCPTDTPPP。 邻居惊讶呀，这么长你怎么就记住了？我说这太简单了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如果有人问说最接近人类的动物是什么呢，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同样的答案，黑猩猩。据这个报道啊，最近在英国威尔士山地动物园有一只黑猩猩，何止是接近人类啊，它再使使劲估计就完全成人类了。这只猩猩啊，由于不想再被关在牢笼里，看到有这个游客过来呢，就不断做手势，希望他们能把这个门给打开，放他出去。他先用手指玻璃，然后就模仿出打开这个螺栓的手势，就再加那个手指交叉，就类似这个美语手语当中门的手势，让游客开门。其实我们人类有些时候说话不方便，也靠比划。那天我儿子没写完作业，我媳妇把他关家里不让他出去玩嘛，我听见楼下他们同学来找他，我在客厅的窗户啊能看见阳台，我儿子站阳台上不敢说话，怕我媳妇听见呢，冲楼下同学比划。他先张开2只手跟大猩猩似的晃了晃，就做了个拿梳子梳头的动作。底下那同学小声说，明白了，是你妈。怎么了？我儿子又这样做一睡觉的动作，底下孩子又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等你妈睡觉再出来玩。我儿子点点头，又摆摆手接着比划，用这手在脑袋上葫芦几下，摆了摆手，他们同学摇摇头在底下不明白呀。我儿子又把手指头弯成2个圆圈搁眼睛这儿，就表示大眼睛，他们同学还是摇头没看明白。我儿子又站得笔直，面无表情，学那个僵尸跳了2下。他们底下的同学明白了，知道了，是你爸也在家呢。我儿子点点头，又做了一个喝酒的动作，然后这身子是晃。这底下同学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等你妈睡觉了，你爸喝多了，你就能出来玩了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的手语都能让人领悟。我三舅病危的时候说不了话了，他呀担心我那几个表哥不团结，怕他们以后为了争遗产打起来， 想教育他们团结的力量比一个人强大。于是呢，就把他们哥几个叫到床前头，他用手比划着，让大儿子折断一根筷子。大儿子很轻松把筷子折断了，他又接着比划，让大儿子把五根筷子并在一块儿折，结果大儿子咔又给撅折了。他接着比划，让大儿子把十五根筷子搁在一块儿撅，没想到我那大表哥大喝一声，又给折断了。最后我三舅含恨而终，他忘了大儿子是举重队的。近日有一只名叫波特的狗在网络上感动了很多人。男主人呢外出打工，女主人呢在山上开了一个小店，从山下往山上运货很辛苦。这个波特一岁的时候呢，就帮着女主人往山上送啤酒，一送就是两年。两年来呀，上上下下送了近500次，不算矿泉水，光这个啤酒就是4500瓶。要是女主人光上山就要花费40分钟，波特半个小时就一个来回。而且两年以来呀，没有一瓶啤酒是摔了。我要有这么一只懂事的狗该多好啊，平时我就让他出去给我买酒。我媳妇儿不是不让我喝酒吗，我自己买，他老说我要是狗买回来的酒让他捞着去呗，反正那狗也听不懂。哪天我要着急出去演出，我忘了带稿子了，我就让那小狗叼着稿子追着给我送出来，街坊看见了估计非常吃惊，见了我还得说呢，方清平，想不到你们家的狗也会说单口相声。为了圆梦啊，我去宠物店买了一只小狗回来，没两天我又回宠物店投诉去了。我问那宠物店老板，我买这狗看门，昨天晚上有小偷溜进我们家，偷走我200块钱，这狗一声没吭。宠物店老板解释，这狗啊以前的主人是千万富翁，对于200块钱没放在眼里。或许我们家狗感觉我比较二，最近他老想证明比我聪明。那天我下去遛狗，我看见街坊啊推着轮椅也出来遛弯，我闲的没事啊，我就坐上人家轮椅，让我们家小狗在后头用那俩爪子推着我走。推着推着呀，这狗也缺德，给我推进死胡同去了。这胡同还特窄，怎么都转不出来。当时我紧张的汗都出来了，我拿起手机赶紧给我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怎么都转不出来，你赶紧过来想办法。我媳妇当时都崩溃了，她说你又不是不会走道，你自己下来把轮椅推回来不就完了吗。当时脑子蒙着了，等我刚挂了电话，看见我们家小狗已经跑到前面了，他又把我推出来了。我当时觉着我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当然了，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懒不行，没准哪天呢就退化到被动物控制了。动物能控制人吗？什么动物啊？告诉您吧，猫。最近呢，英国的一个团队呢拍摄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短片，讲述了一只猫购买了一个人类控制器，然后操控人类的故事。猫还能有这本事？不信您看啊。我们家的猫啊要是有这么个遥控器，当然了它听不懂人话，不会让我给您表演脱口而出，但是啊它还不得天天逼着我去给它抓耗子去。我五大三粗的，哪有耗子洞往哪钻，这也不像话呀。假如有一天咱们人类要是真被猫给控制了，学会猫的习性，其实也有不少好处。首先说卫生间不用再冲水了，弄一堆沙土就解决了。 夜里不用开灯也能看见东西，节约用电，有个房檐就睡觉，省得买房了，不用费劲种粮食，那耗子繁殖多快呀，去哪都上蹿下跳，既不用开车也不用坐电梯。那个时候的唱歌选秀节目就简单了，就是喵喵的叫声，我也就不再表演脱口而出了，改行当画家，每天表演照猫画虎。相声的白凯南给我打电话说，方清平，你换车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说我没换车呀。他说照片都有，一会儿我发过来给我看看。这时候我媳妇儿他们闺蜜呀、又给我媳妇儿来电话了，说你们家方清平那条项链在哪儿买的？我看还挺漂亮的。彻底把我们两口子给弄糊涂了。等看见白凯南发过来那彩信呢，原来是不知道谁家的车停在外边，驾驶座上坐着一条跟我长得很像的狗。哪是什么项链啊，狗链子。有人说，方清平你这胡说了，哪有人跟狗长得一样的呀？您还别说啊，比我像动物的有的是，咱们一块看一下。
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你吐说傻的俗鲁，小赌好赌像矮的最好，贪不辛苦却早的是最苦，
不爱的鞋子是你一双鞋，感情的世界占了我的眼，
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老虎傻傻分不清楚。
这动物也聪明，知道找那些个长得好看的明星，跟明星长得像多有面子呀，要是跟我长得像，在动物界都不好混，找对象都困难。刚才我问我们栏目组的女孩，我说你说我长得帅吗？她低着头，你没发现我一直都不敢正眼看你吗？我说为什么呀？昨天不留神看了你一眼，现在眼睛还疼呢。我说我这模样有这么刺激吗？他说了，问世间丑为何物，看见你吃饭都吐。得猪说，吃点喝点没啥事，千万别往腰包里揣。梅花鹿说，永远不要在虎狼这样的人面前炫耀自己。喜鹊说，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牢牢记住报喜不报忧。麻雀说，在鹰的领导下要尽快学会少发表意见，多请示汇报。蚯蚓说，千万不能在鸡这样的同事面前争抢功劳抛头露面。猫头鹰说，要想活着自在安宁就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狐狸说，找到老虎做靠山比学什么本领都强。羊说，不管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，永远不要在狼的附近喝水。鱼说，那些老在你的眼前晃的美味多半是带钩的诱饵。狗说，不喜欢依仗人事的狗绝对不是一条生活的很好的狗。猫说，要保饭碗永固，千万不可将老鼠一网打尽。老鼠说，我们鼠辈生存的第一要义是千万百计把猫拉下水。鸡说，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黄鼠狼的誓言承诺。方清平说，脱口而出经久不衰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，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，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，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、音频、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，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